好，弟兄姐妹早，时间到了，今天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来感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到你面前来查考你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一颗饥渴慕义的心。真理的圣灵就亲自做我们的老师，来指教我们，来把你的真理告诉我们。求神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接着来看箴言，我们今天看的内容是从10章到20章。我不知道大家觉得上次的考试怎么样，觉得难还是容易啊？知道大家很喜欢做那个多选题，不喜欢做填空题啊。不过很不幸，今天还是填空题。并且比上次还要多，因为上次是半章，我们今天是1章。不过今天的内容其实比较容易，我觉得是。我可以跟大家先会讲一下这个题目，大家一会儿在读经的时候会有个针对性一点。就是这里讲今天的考试是有关耶和华的箴言你举一个例子，有关神和人的箴言举一章一节，然后有关情和懒、智和欲，有关夫妻关系、有关亲子善恶、有关朋友说话、钱财等等，就是说你就是跟这些内容有关的经文，然后从里面找一章、找一节填上就可以了。好，那么上次的考试题目其实，第一题是讲这个箴言的作者嘛。如果你上次听课看听过了，然后从经文里面都看得到，说有四个作者嘛，所罗门、智慧人、雅古尔和利木伊勒，这题大部分都还可以。下面那一题是讲这个箴言1到9章的这个它的结构，有些人他看错了，就把整本书的结构放上去了。我记得我们上次题目写得很清楚，是来考这个1到9章的结构。1章9章的结构。其实我们也讲过，其实它是一个很对称的这样一个结构，就是在第一章，就是1到9章是整个箴言的一个序言一样的部分，然后1到9章里面呢就，它分成四个部分嘛。第一章是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开始就讲到了这个箴言的目的和写作的对象，然后第七节是这个整个箴言，是整个智慧书的这个中心的经文，就讲到了对少年人的这个呼吁，因为，全然避免这个财的诱惑，然后二到四章呢是的从正面的来教导我们说要去遵循这个智慧的道路，而5到7章呢是从反面来警告说要不要走这个愚昧的道路，而8到9章，是又跟1章是对称的，又是同样是来智慧，来用一人化的方式来去再次呼吁人要去追求这个智慧的道路，并且又把智慧和愚蠢和愚昧两条道路呢放在一起，然后让大家要做出一个有智慧的选择。好，这是上次的内容。我们从10章开始，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它跟上面的就有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因为从1到9章它在逻辑上在内容上还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就是说所以我们1到9章我们再放在一块儿讲，从10章到后面你会看到说它经文与经文之间呢，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很连贯的内容在里边，就是它是一个很分散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它很难分段，然后它每两句话其实都在讲一件事情，而下面讲的这个事情跟上一件讲的事情呢，很多时候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它是非常零散的。所以我们要看这部分经文呢，牧师做了很多工作，就是他把这个经文里面相同的主题的经文呢全部挑出来，然后呢放在一起，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说相当于把每一章都打碎了，然后呢再把它给总结到一块儿。我们可以先用这种方法来去看，然后呢如果没有时间呢，我再从每一章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经文，或者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一些经文，或者说因为箴言里面他写的大部分都是很言简意赅，也语言也很通俗，就是说其实不是特别难理解，只是有少部分经文他可能跟当时的这种文化背景啊，跟这个时代背景，跟这种比如历史上的一些因素，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起来有些吃力，但是绝大部分经文其实都是很容易来懂的这些经文。我们 先来看一下这个真言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真言从它的原意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就是包括这个比较和比喻。这个比较呢，就是拿两种东西来做一个比较。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讲这个十二章第十八节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义人的良药。其实我们在十章到后面看到说，它每一个里面都有一个比较，就是就讲这个，先讲一个智慧的，后来讲一个愚昧的，讲一个义的，再讲一个恶的，就讲一个勤的，讲一个懒的，就是它有两个完全不同，就是讲正的和反的在一起比较，这样呢让我们这个印象更深刻。所以这里也讲了一个说话浮躁的，再一个讲是智慧人的舌头，这是两种在比较。再一个就是在讲比喻，其实上节经文也是在讲比喻，就是说话浮躁的这个人的像刀刺人，其实这是一个比喻。智慧人的舌头像义人的良药，这是一个比喻。当然十八章第十节讲到耶和华的名字是坚固台，也是一个坚固台，也是一个比喻的一种说法，就是能够更形象让大家理解这个到底在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中文把它翻译成真言呢，翻译得非常的好，就是这个真字呢，就是它从它最早的时候它是跟那个我们缝衣服那个针是同一个字，就是可能一开始针最早发明针的时候呢，一开始有可能是用竹子做的，后来改成用这个金属来做这个针，包括我们用针灸或者针石，这个都是这个字。所以中文这个真言意思记得就是像针刺人，就是它归根结底是要带给人医治和康复的这样一种言语，我们称之为真言。我们讲说真言是智慧书的一本，其实我们一直在讲智慧，在讲智慧。牧师这里总结了智慧的范围，讲到了这种四样的智慧。第一样呢是在讲这个训诲，像这个部分呢是圣经里讲的智慧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训诲举到了一个例子，就讲这个摩西的例子，就是《申命记》四章第五到六节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义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所以这里在讲一种智慧，是讲的是从神那里直接得来的这个教导，包括律法。然后呢来去训诲别人，那摩西担当了这样一个职责。其实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其实这都是属于神的教导，然后呢这都属于训诲的部分。而这个部分我们从神那里直接来的这些教训呢和律例典章律法呢，也是帮助我们去认识神，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心意。但这个部分是智慧最重要的部分。还有一种叫通达，就是讲到这个所罗门的例子。所以我们前面读这个所罗门的故事的时候呢，看到所罗门他有一个判案的智慧，就是讲有两个妇人去争那个小孩子，然后所罗门很有智慧去做这件事情。所以通达是来讲，是讲说我们对一件事情有一个很智慧的一个判断力，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后所谓通情达理，通达也是在讲这个意思，就是讲的是通达。这个通达在讲这个我们在为人处事在做事情上的这个一个智慧。这个智慧牧师总结为是称之为谋略，就是讲到了这个约瑟的例子。就是在创世纪里我们学到说，约瑟在神的启示下不单给法老他们去解梦，就告诉他们将有一个七个丰年，然后七个灾年，然后呢但是解完梦呢并没有结束这个事情，但是神又赐给他智慧，让他去告诉这个法老说，你应该在丰年的时候积存那些丰收的那些谷物，然后等到七个灾年的时候拿出来用。就是这是一个谋略，就是说做事情要有一个计划，就是我能够把这个事情解决掉，我有智慧来去解决事情。所以说第三个其实跟上面其实很像的，其实它仍然是在讲我们在处理我们人生的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要智慧。 第二个就在讲这个学问，就是讲到了这个保罗的例子。其实这个学问呢，是我们很容易想到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般在讲有智慧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是在想的是啊，这个人是教授，这个人是啊读到博士，怎么样怎么样，他有很多专业的知识，觉得这个人是有智慧。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如果在箴言里面，其实有很多相关的经文来看到说，其实最大的智慧实际上是认识神，实际上是跟神有很好的关系。这个知识的东西坦白讲，其实很像一种生存的技能一样。我们觉得说我们博士的知识就比那些农民种地的知识就好到哪儿去吗？我不觉得是，因为归根结底就是一种生存的技能。所以呢，我们更看重的应该是第一种，就是说是从神那里领出来的教导和教训，那个是我们最大的智慧，是最需要的一种智慧。当有了那个智慧之后，后面的智慧我们都可以有。好，就是来看这个智慧的来源。第一个呢，就是为神为智，就是我们必须明白说，智慧唯一的根源、最终的根源是神。说箴言2:6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来。所以说我们只有从神那里才得到真正的智慧，神是智慧唯一的来源。在新约里面又专门提到说，耶稣基督是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1:24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这里特别提到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他是神的智慧，也是带给我们智慧的来源。第二就讲到这个敬神是智，就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其实人最大的智慧就是敬畏神，只有敬畏神，我们才能跟智慧的根源有关系。那么如何敬畏神，其实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才是敬畏神。敬畏神其实第一就是你的心里要谦卑，就是这里面有一个畏字在里面，你一定对神有一种畏惧在里边，这个是根本的态度，我们要畏惧神。但是呢，畏惧神又不表示说你就远离神，而说你带着一个畏惧的心，带着一个尊敬的心来去亲近神，其实这是一个正当的敬畏。就是说，就有时候我们就跟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其实很像的，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父亲母亲都有一个很根本的尊重，甚至有一种畏惧在里边。但是呢，知道他是我们的父母，他是爱我们的，我们跟他们是又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但是这个亲密的关系是建立在一种敬畏的态度基础之上的。所以这里，当只有我们对神有一种敬畏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心里才会有谦卑。所以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应有一个谦卑的心。然后所以箴言22:4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就从那里可以得生命，可以得尊荣。然后我们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好，这是对神有一个基本的敬畏和谦卑的态度。然后呢，在行为上还要表现出要远离恶事，就说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人一定是要远离恶事，要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为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所以这是我们如何来去敬畏神，应有一个态度，然后在一个行为上的表现。再个呢，就是我们要向神求智慧，就像所罗门所做的那样。我们知道所罗门他神为他有要求什么的时候，所罗门他没有求财富，他也没求那些权利，他就是向神求智慧。但是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蒙神的喜悦，神不单赐给他的智慧，而且赐给他很多的财富和他的这个权利。就说当你有了神的智慧的时候，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加给你的。所以这里讲雅各书1:5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说像我们向神求智慧是一件蒙神喜悦的事情。所以呢，当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觉得自己智慧不足的时候呢，我们要向神求，神也一定会赐给我们。好， 这些经文呢，就总结了在箴言里面有些主题，其实可以拿出来，它是散落在不同的章节里面的。这里讲到了神与人之间，第一个主题呢，就是讲认识神。我们讲说箴言呢，它并不是教义性的书，就是说它里面确确实实来讲到了神的一些属性，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呢它不属于教义，就是我们不能够从这些箴言的经文上去产生出教义出来，这个是要一定大家要很小心的事情。但是呢仍然箴言在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神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它是造物的主宰，就是经文箴言里面有很多地方来提到了神是造物的主。第三章十九节讲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第二十章十二节说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因耶和华所造的，所以这里在提到说我们的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神创造了我们。十七章第五节说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也就是说当我们去要去戏笑那些贫穷人的时候呢，实际上你不只是在侮辱这个穷人，而是侮辱了这个造这个穷人的他的主人，那就是神。第二呢是在讲神是万福的源泉。第二章第六节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说神赐给我们的福分使我们富足，但是没有副作用。但是有时候我们从人那里得来的，或者说我们自己去抓来的一些所谓的福分呢，是经常是有很大的副作用的。但是我们从神那里得来的祝福呢，是没有副作用的，就是并不加上忧虑。好，箴言里面还讲到了他是鉴察人心的主。第十五章第三节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十五章第十一节说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何况世人的心呢？就是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无处不在，我们所想的所行的都在耶和华的眼目之内，他在一直在鉴察我们。第四还提到了神是管教儿女的父亲。第三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说我儿女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他所喜爱的儿子。这里讲到了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教导，也就是说我们不单不轻看耶和华的管教，还要特别感恩神来管教我们。其实这是神爱我们，神 care 我们的一个表现。如果只有一天神不管我们了，我们想干什么就做什么，神他也不 care 的时候，其实这是对我们是一个最大的灾难。所以当神借着各样的途径来去管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应当反省，然后呢有一个感恩的心去来领受神的管教，然后呢能够改正我们的问题，然后呢能够更蒙神的喜悦。第五，这里还提到了他是掌权的君王。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经文提到说人呢一直在谋算很多的事情，但是呢人算来算去呢，最终呢掌管这个事情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呢实际上是神。所以第十九章二十一节说人心多有谋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所以这样的经文很多，马士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就是我们中文里面很熟悉的一句话，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天你可以就是神嘛，就是我们就是成事在神，就是说一切的计划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所以说我们当借着祈求祷告来去明白神的心意。箴言里面还讲到了几样神所喜悦的事情。第十一章第一节说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第十二章二十二节说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 第十五章第八节说，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这里只是几个例子，其实我们看到说神所喜悦的事情也正是神自己的属性，也就是跟神的属性相符合的品德或者行为呢，都是神所喜悦的。神是公平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神行事诚实，神是正直的，神不说谎。就说当我们明白神的属性，当我们所想的所做的都符合神的属性的时候，这些事情你的想法这些呢，一定都是蒙神喜悦的。箴言里面还提到了几件神所憎恶的事情。第一个呢，他憎恶骄傲，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他憎恶谎言，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他憎恶恶念，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也就是说这些恶念就像是一种很不符合神心意的那些念头，一些邪恶的想法，其实都是神所，我们看到说神是不说谎的神。而是看到很多行为包括骄傲，其实我们看到说当人最早犯罪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心里有骄傲在里边。而今天我们很多人远离神，也是因为我们心里有骄傲，而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欢的。第十七章第十五节还提到了说，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就是这个是不公义的，不公平的，这些是神所不喜欢的事情。所以神憎恶偏袒和不公平不公义，就是万不以有罪而无罪，就是你这个人有罪你就是有罪，这个人是好的就是好的。我们前面还看到了就是耶和华所恨恶的七件事情，就是第六章第十九节到第十六节到十九节，这个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所以我们从上面这些经文清楚地看到说，神所憎恶的事情呢，就是与他的属性相违背的东西。就是说凡是与神的属性不符合的，都是神所不喜悦的，神所恨恶的事情。在箴言里面还讲到了这个人和罪的事情。第二十章第九节提到说，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离了我的罪。就是这是一个像一个牧师称之为就是修辞性的疑问句，就是说这个是呢，就是这个答案是已经确定了，就是肯定是 no， 就是说但是呢用问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呢，让人就更有效果。所以这句话在讲说，没有人可以洁净自己的心，没有人可以脱离自己的罪。所以这里就讲到了这个罪的普遍性，并且呢我们靠着自己的行为呢没办法摆脱这个罪，就是一个知罪。二十八章第十三节讲的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恒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就讲到这个认罪。那我们知道我们有罪，然后呢我们自己没办法摆脱罪，然后呢我们去认罪，然后呢到神面前去认罪，这样呢我们就能够蒙连续，其实在讲认罪。第十六章第六节讲到一个赎罪，就是说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就是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来去解决罪的问题。好，箴言里面还有很多经文来告诉我们，当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会得到很多的祝福，会结出很多美好的果子出来。第九章第十节讲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是讲到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去敬畏神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到智慧，然后呢可以使我们的日子加多，就是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我们后面还会谈到这个经文，就是这个不能从这里面产生出教义出来，这是一个很 general 的一个原则在里边。第三，神可以指引我们的道路，就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其实这个呢，就是说神其实一直想 一直在那里，他想带领我们。只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呢，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不愿意让神去带领我们，所以呢，神想带领我们，但是我们不愿意。所以说，这里讲说，你要在一切事情上来认定他，也就是顺服他的时候呢，那神就带领我们的，指引我们的道路。然后呢，还讲到说，后代必有倚靠，也就是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这里讲到说，其实当我们把敬畏神的这种态度来去传递给下一代的时候呢，我们的儿女同样可以生活在神的恩典之中。我们还靠着神的帮助呢，还能够与仇敌和好，也就是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28章第25节提到了说，我们必得生活的富裕。18章第10节、29章25节特别提到说，我们可以得生活的安稳，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路便得安稳，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牧师还总结了，就是箴言里的有十个强炉，这个十个强炉是讲的是说，你生活中有多种选择，但是有一种更好的选择。这里讲到了这个更好的一种喜乐，就是15章第17节讲到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炉吃肥牛彼此相恨。就这里讲到的是一种，亲密的关系比这种物质的享受呢更喜乐，带给你更多的祝福。但是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大家已经慢慢的很远离这个事情。我记得以前大概几年前，其实在国内网络上有一件事情，有一种流传的话在讲说，就是讲说，我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就是坐在自行车上笑。就在讲这个，对，他就是在讲这个，他 prefer 就是我有一个非常富足的生活，我有一个很好的车子，很好的房子，但是呢，我宁可在里面心情不好，我宁可哭泣，但是我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生活很 happy。但是这个极端的例子了，当然人有时候很贪婪，有人就在讲说，我能不能坐在宝马车里也笑呢？这其实这里就讲到说，我们要知道说，这种物质的享受其实跟你亲密的关系比起来，这个其实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就说，就说我们人与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彼此相爱美好的关系呢，比那些物质生活呢要更重要，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快乐。就是物质的享受只是暂时的。好，这里讲到一种更好的平安，也就是少有财富，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这里其实跟上面那个很像，就是说仍然是在讲说是一种你的心境，你的关系，就是说你钱多少其实呢不重要，就是你如果你心里一直不安稳的话呢，其实这些财富对你而言呢并不是一种祝福。这里讲到说，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平安，但是呢这个财富呢，财宝呢，你的金钱呢并不一定能够带给你平安。但是我们靠着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呢我们来去建立跟周围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带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呢，是我们更需要的一种东西。就是我们要一定要看神呢要更重要，要比那些财富要重要。好，这种讲到一种更好的出产，就是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精金。我就是智慧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精金。也就是说，这里强调说这个智慧呢比这个财富更重要。也就是说，其实跟上面呢还是有很相似的一种比较。第四个强炉是在讲更好的一种交往。16章第19节讲说，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炉将掠物与骄傲人同分。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的交往的态度其实有时候是很功利的，就是说哎，看到一些穷乏人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忽视他们，然后看到一些好像在上面的人呢，我们就容易去奉承，或者说去想跟他们去努力用我们的一些东西跟他们去交往。但是呢，这里提醒我们说，就是我们应当去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与那些穷乏人来往，然后呢跟不要用这种去巴结那些有钱的人，就是虽然说你可能用心去做，但是呢别人呢还是其实很看不起你。但是首先我们仍然来讲说，这个教导呢是一种很一般的 general 的一个原则，并不是在讲说一定是那些有钱人或者比你好的人就一定看不起你，就是这是一般的一个原则。这里讲到了一种更好的力量，或者一种更强大的力量，这就是讲到说是十六章第32节讲，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这个事情我想这个经文大家心里是非常有感触的，就是说你能够胜过你的内心，其实比那些攻城掠地要需要更大的一种力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历史上很多很成功的人物，他们真的是文治武功建立了很大的功业，他们取成很容易，但是呢他们不能够制服自己的心，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的下场实际上是很悲惨的。也就是说其实人其实最难制服的像是自己的内心，这里不轻易发怒其实也在讲这个你能够控制你的情绪，其实还是在讲控制你的心。我们真的要想制服我们的心，来控制我们的情绪，控制我们的舌头，我们需要一种内在的力量，而这个内在的力量是来自于神，让神来改变我们。第六个强如是讲更好的选择，就是讲到这个实质强如虚荣。箴言12章第9节说，被人轻贱却有仆人，强如自尊缺少食物。这个自尊呢其实可以翻译成是意思在讲自欺，就是讲一些人好面子，然后呢表现出了好像他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其实呢他家里连饭都已经揭不开锅了，这我们。而有一些人看上去呢他好像其实中文那个英文翻译的很好，就是在讲到了这个12章第19节讲到说 better to be nobody， 那就是说好像别人觉得好像是什么都不是似的，但是这个人家里有仆人，也就是说就是其实他家里有很好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要去不要去爱慕虚荣，要去看过你内在的这种实质上的生活，不要就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这种，这都是很好的教导。第七个强弱是讲更好的结果，就是说17章第10节说，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就是讲到了这个对象，也就是说你可能一句责备的话对那些聪明人有智慧的人而言呢，你讲一句话已经够了，他已经能够接受了，你能够去领受了。而对一些愚昧的人呢，你不但是给他讲，而是你要去打，要去用很暴力很极端的一种方式给他讲的时候，去想去跟他交流的时候，他仍然不 care， 他也听不进去。所以呢这里讲的说我们责备人的时候呢要看对象，也就是说就是聪明人的他一句话就讲一句话就够了。所以其实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也讲过了类似的话，就是说不要把你们的珍宝丢在猪前，不要把圣物给狗，就是都是相同的意思。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再去或者是把一些很好的东西像传福音的东西去的时候呢，要还是要有智慧来去看对象。第八个强如是讲的是更好的价值，就是讲到这个恩宠强如财富，还是跟我们最早看的几条是很像的，就是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就是说当我们得神和人的喜悦的时候呢，其实比那些金银财宝呢其实更有价值的一件事情。第九个强如是在讲更好的爱心，这讲了这个是我们下次要看的，就是27章第5节， 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也就是当你这个又跟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凭着爱心去管教实际上是一件的事情，就是你要你凭着爱心去管教一个人去责备一个人实际上是为他好，实际上是这个是呢你真爱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去当面指出他的不是来，指出他的问题，因为这个做这件事情呢是一个是为他好的一件事情，这是一种更好的爱心，就是所谓的良药苦口利于病，经常是这样的。第十个强罗是讲的是更好的帮助，这个经文我们一开始就看过了，就讲的是这个远亲不如近邻，也就是说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而去邻近的邻舍，这个是我们这些就是说离开我们的亲人来到这个美国的地方感触更深，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在我们朋友之间得到的帮助要比我们在国内的亲人得到的帮助要多一些，是说的讲远亲不如近邻。好，这些里面还有一类似很多例子，我们这里只看到了这个十个。好，箴言还有一个里面很大的一内容，就是我们就在讲这个舌头，讲这个说话，这个说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圣经里一直在讲，我们从新约里面也看到说你怎么管住你的舌头，怎么勒住你的舌头，就是讲话呢是需要很大的学问，也需要你你的心是怎么样的，就是讲到这个话语的穿透力，就这个话语是很有果效的一件事情，你讲的不同的话就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一个是呢当你说话浮躁的，就是如刀刺人，就是你能够伤人，然后你说的一句良言呢就是使心欢乐，第十六章二十四节讲说良言如同蜂蜜，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所以呢我们来学习讲这个良言，这个是要学到一辈子的事情，话语呢还能够影响到别人的信心，第十一章第九节讲到说一人的口教养多人，说不敬虔的口用口来败坏邻舍，就是这个讲什么样的话就是对人的影响是完全大不同的，讲一句很合适的话你可以真的是可以帮助到人，可以甚至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而你讲一句不合意的话呢你可能会彻底的让这个人的一生就会受到很不好的影响。这个话语呢还有很大的这个传播力，就是它的影响面是竟然是很大很大的，就是说就是乖僻人散播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就是说会极大的影响到我们跟周围人的这种关系。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二节说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这里并这个如同美食并不是讲这个传舌人的这个话是好的东西，而就是说这个话呢像食物一样，就是很容易被人接受，很容易产生这种效果，就是很容易进到人心里面去，并不是说这个言语本身是美的。好，你可以拿言语来去散播纷争，你也可以拿言语来去传播生命，可以讲说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温良的舌是生命树，就是说你可以去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去带给人一个新的生命，这话语是很有力量的。箴言还教导我们说，就是我们讲话呢是你口上的事情，然后呢它不能够取代行动，也就是说我们讲完了之后呢还要去在我们的行为上在实践上来讲出来，就是十四章第三十一节说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说我们今天要去做什么，今天要去做什么，要去找工作等等，而这样去找，这样去做，这样去工作，然后呢你才能够不穷乏，然后只是讲的话你不做事情其实还是不能改变你的很多事情，就是讲的第二就讲到这个话语不能改变事实，你说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呢，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才举办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箴言里面还讲到了这个什么样的是美好的话语，就说什么样是有智慧的话，他讲到了首先是讲到了这个正直的话， 十六章第十三节讲说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也就是说你讲说正直的话为王所喜爱，就是说你的话要讲出来的话是一种正直的话，是公义的话，这是美好的话。然后呢是受约束的话，就是说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就是讲到说这句话当然有时候大家会有不同的认识了，会说哎你是不是在故作深沉，就是不是我不讲话就是一定有知识呢？这里在讲的是一个真正有知识的人，他讲话是很有分寸的，他知道该怎样讲，说不需要讲话的时候他就闭嘴不默声。而说这种你要去约束你的口，知道说我讲多少，在什么样的场合讲，就说的要勒住你的口，要不是说我随随便便总是在不停的在讲。第三种美好的话是讲这个柔和的话，二十五章第十五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折断骨头是讲的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话看上去就是很柔和，就是说也不是说那种咄咄逼人的话，但是呢它很有力量，它能够折断骨头。但是这个柔和的话的背后是在你，它的背后支撑的是在你心里面有来自神的智慧，这个话是这样的话是带有神的力量的和能力的。在这里讲这个合宜的话，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这里讲到这个，我们讲一句很合宜的话，这个合宜的话是你讲到这个时机的问题，就是说话合其实，就是说讲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讲出一段合适的话来，这个话就会带来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结果。就是无论新约还旧约一直都在讲这个，就是讲说话要有智慧，要有智慧。就是我们如何的做到说话有智慧呢？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学习从我们生下来一开始一直到我们老，就是这个绝对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一门功课。所以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住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以赛亚是神的先知，他这里特别提到说神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也就是这个舌头其实不是你的，就是说你要做一个首先你是做一个受教者，你才能够学会讲话。所谓受教，他这里在讲的是要从神那里来领受教训。所以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说我们首先来听，听完之后呢再来去指导我们的舌头，这就是一个学习，就是我们要不停地从神那里，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开始我们每一天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从神那里领受智慧，听进来，然后再去指导我们的舌头，来去教，让神教我们怎样去讲话。再一个就是说话这件事情呢，是跟我们内在的生命所息息相关的。就是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就是这里讲的说，我们口里面所流露出来的那些话语，那些甚至你的语气语调，其实都是跟你的内在的这种生命的一种体现。当然有时候我们可以你可以故意去隐瞒一些自己的情绪，但是呢但是这个东西是隐瞒不了太久的，就说你内在的生命一定必最终会通过你的言语中会表现出来。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话语要是一定是跟我们内在生命的建造是分不开的，我们要想要让我们说话有智慧，我们必须有一个有智慧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一定是跟神有密切的关系，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说话才有智慧。好，这里面就提醒大家一点，就是箴言呢它不是教义性的书，就说呢它是教导人们生活的智慧。 当然这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神的一些基本的属性，所以这里面很多话呢是对生活的一种观察而不是应许。所以举了一个例子，就讲说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但是这是一般的一个原则，这里面的特例有很多，并不代表说神的应许一定是说你敬畏神一定你的日子一定会很长久。我们也看到一些很敬畏神的弟兄姐妹，他们因为健康原因或者其他的原因，他们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里也很多，也我们圣经里也一直有人在抱怨说有些作恶的人他们活的是也很长久。所以我们就说不能够拿这个箴言里的一些书呢来去一些经特别一些个别的经文呢来去产生出教义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就说箴言的目的呢是让我们学习这些生活的智慧呢，让我们在生活中呢能够更行在神的旨意中去。所以这是更重要的是在来有纠正我们的一些行为来得到这种生活的智慧。然后呢要避免箴言里就说对人生现象的一种观察为真理。就是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二十章第十四节讲到说买物的说不好不好，极致买去他便自夸。就是这是一个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呢并不表明这是一个真理，并或者说甚至也不能表明这个事情呢一定是对的。就是讲的是我们买东西之前呢经常会抱怨这个行这个也不好那个比好，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抱怨说不好的时候实际上是拿来跟人还价的筹码，但是买完之后呢你觉得这东西其实还是很不错的。这里面还有很多这个这些经文呢总结了就是说一些怎样讲话的这个经文。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一条一条的看了，大家以后呢可以去网站上 download 这些投影片自己去看。箴言里面还很大的一个篇幅就讲到了这个金钱观，就讲到了这个财富的问题，就说你怎样去看待这个生活的财富。我们其实刚才看到那个十个强弩里面有很多是跟你对待这个金钱财富的一种态度。这里还讲到了有很多关于忍耐和和平，就是说不要挑起纷争，怎样去能够避免纷争的这个事情。我们看到说神就是很厌恶很恨恶这个制造纷争的人，所以他看到说神所恨恶的事情最后一个就讲到这个散布纷争的人。还有这个喜乐与忧愁，就是讲到说什么样的才是真正的喜乐。还强调这个谦卑与骄傲，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类似的经文。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幻灯篇的部分。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呢从这个我们看的经文里面挑一些我觉得蛮重要或者我看到有很觉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一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章的第十二节，这里讲到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就这个经文大家是很熟悉的，我们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类似的经文，讲到说爱能遮掩一切的罪。就说所以呢这里看到说我们用爱心去包容去宽恕的时候呢我们能够遮掩一些过错。第十九节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所以这讲到说言多必失，就是我们如何学习乐住我们的口呢，实际上是很需要智慧的。第二十二节这个我们也刚看过了，大家可以一定要记住这节经文，讲到了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教导，我们知道说神的祝福有的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如人的祝福更大，表面上看上去，但是呢我们知道说神的祝福是他给我们的，他是了解我们的需要，知道是我们是最需要的，并且呢神的祝福是没有副作用的。好，第十一章第四节讲到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这个发怒的日子实际上是在讲这个审判的日子，就是我们当看到说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呢，你的钱财你的财富呢都没法帮助你，说唯有公义能救你脱离死亡。说真正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是我们行公义好怜悯。 第十七节说，仁慈的人善待自己，残忍的人老害己身。其实这个经文很有意思，值得我们来稍微思考一下。就是仁慈的人他善待自己，就是表面上看说这个仁慈上他是对别人仁慈，而当你对别人存着神的爱去很用仁慈的心去对待别人的时候呢，实际上你是在善待自己。而残忍的人，这个残忍的人呢，他并不是对自己残忍，他是对别人残忍。也就是当你用一种这种邪恶的心去残忍的对待别人的时候呢，你表面上看上去你是伤害了别人，但是呢你最终所老害的是你自己。所以这个对比是非常鲜明的。当我们对别人好的时候呢，实际上你是在对你自己呢是得到很大的益处。当你对别人不好的时候呢，实际上你自己会损失很多，实际上你是在害自己。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教导。然后二十二章他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金环戴在猪鼻子上。这个就跟前面那个神讲看他不看重人的外表，更看重人的内心是一样的，就说我们更看重自己的内心，看重自己的生命。第二十四节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联系过度的反之贫乏。也就是说，当我们用神的怜悯去施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呢，你看到说神会更大的祝福你，而你去非常的吝啬，不跟别人去那些需要的人去分享神给你的祝福的时候呢，神的最后会把你的那些祝福呢会拿走，那会更加的贫穷。好，那么来看十二章。十二章谈到了第四节，说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以朽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所以这里看到说在婚姻关系中有一个才德的妇人呢，对丈夫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也成为他的一种荣耀。第十六节说，愚妄的人恼怒历史显露，通达人能够忍辱藏羞。所以这里就我们看到那个，我们也提到那个通达人，就是说这个通达是智慧的一种，就是我们有神的智慧的时候我们能够通达，就是说而那些没有智慧的人，那些愚妄人呢，他一有恼怒就马上把它表现出来，然后呢真的有智慧的人他知道说怎样去能够忍辱藏羞，就是说能够知道说哪些场合你是可以忍耐的，就这个是需要这个神的智慧来教导我们。第十三章第八节讲，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穷乏人却听不到威吓的话。这讲的是可能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财富呢并不是我们的祝福，就讲的说是他生命的赎价，就说其实你很有钱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会遇到很多的危险，可能会被一些人绑架呀或者之类的，所以是你的财富呢最后的反而成了你生命的赎价，而且穷乏人呢却听不到威吓的话，他们呢反而有时候会过一种很安稳的生活。第九节讲到说，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熄灭。这里的光和灯呢其实都在暗指这个生命，在讲到说义人的生命呢更明亮，就是小字里面还有注解说更欢喜，就是说你的义人的生命呢它是一种很欢喜快乐的一种生命，而恶人的灯要熄灭，就是恶人的生命呢就是一种很灰暗的一种生命，就算是你表面上有些恶人看上去过得好像更好，其实他内在的生命还是一种很灰暗的一种生命。其实内容还有很多。第十四章第四节讲到说家里无牛，槽头干净，土产加多，奶瓶牛力。也就是说这个槽头呢干净的是这是指喂牛的地方，你喂有牛嘛，当然那个喂牛的地方就是干净的，但是呢你要想真的要想让你的地多有生产呢，一定还是要凭牛力，就是光靠人是不够的，就这是很简单的这种生活的智慧。第六节说，懈慢人寻智慧却寻不着，聪明人易得知识。也就是这里讲说懈慢人他寻智慧，其实他只是一个外在的行为，他只是说我在寻找智慧，智慧在哪里啊，但是呢他内心里面 他有一颗亵慢的心，他并不是真正的来去喜欢这个智慧，真的去寻求智慧。其实他寻，他说是寻，其实他是寻不到的。这里讲说聪明人易得知识，就是相反的，那些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就是很容易得到智慧的，因为他首先心里有一个接受的心，一个领受的心。第十二节说，有一条路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个经文啊、在这里面出现过几次，就说这个他讲说人的路呢，我们缺乏判断力，有时这个觉得这个路是一条很正确的路，但是呢最终呢却成为一条死亡之路，就说我们需要神的智慧来去判断。第三十一节讲到说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第十五章第八节讲说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所以这里看到说，当你有一颗不敬畏神的心，有一颗很邪恶的心去献祭的时候呢，你这个祭呢并不是为神所喜悦的，反而是为神所恨恶的。神就是看重的不是这个祭物本身，其实这是我们在前面一直看到的一个观念，就是说神看重的不是这个祭物本身，而是看到了你献祭的时候你的内心的状态是怎样的。第十六章第十八节，这是一个很著名的经文，就讲到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第十七章第一节就说就说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这是都是很用很形象的经文来讲，就说哎，你大摆筵席，但是大家彼此不和睦，大家争来争去，还不如你就很简单，只有一块饼，但是大家很开心很乐意的一起去分享，就这个场景比那个更要是一个更大的祝福。第十二节讲的说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不可遇见正行渔网的愚昧人，就说丢了那个他的那个小熊的这个熊妈妈实际上是最凶的时候，所以你宁可，这讲说用一种很夸张的语言说，我宁可碰见这种熊，我也不愿意跟那些就是那些愚昧人打交道。就是第二十二节讲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就这里讲到说你的心情上跟你的这种健康是很有关系的，就讲到说当你内心喜乐的时候呢，其实成为你的良药，而你一直忧伤的话呢，使你的骨枯干，这个骨是代表生命，其实这个是我们生活中也正常常见的例子，这个在医学上也是有这个有论证的，就是讲到了这个神经和免疫系统之间的这种互动，就是当你一直很抑郁的话呢，其实你的免疫系统的功能是很低下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其实生活中看到很多就是说心情很郁闷的人呢，其实他是很容易就是说得一些很不好的病的。好，其实还有很多经文都讲得非常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今天就看到这里，因为我们最后我们再来看一节第二十章第六节好了。讲到说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其实这里在讲到了一种言行不一的这样一种境况，就是人很多时候经常在讲说哎呀我多么的仁慈，我多么的对别人多么的好，我怎样怎样怎样，但是呢实际上在实际情况中呢，是忠信的人谁能遇着呢？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讲的太多做的太少，所以在实际生活中呢，我们反而遇不到这样的人。二十七节提到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能够鉴察人的心腹，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些经文，就是讲到说我们是照着耶和华的形象造的，神造我们的时候使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灵呢是神的一个灯，它能够帮助我们来鉴察人的心腹，只是我们有时候我们把这个灯给盖住了，我们不愿意听这个灵要告诉我们的话。其实神的灵经常在提醒我们来，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因为我们的骄傲，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经常有意识地把这个灯盖起来，我们不让这灯来照亮我们的内心， 虽然我们故意把灯照出来，但是神依然能够鉴察我们的心腹。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来赏赐给我们，也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读真言的时候，就让我们从你那里领受智慧，让我们以神的智慧来过我们每天的日子，让我们每天行在你的路上，让我们所做所行的都能够合神的心意。求神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也你的灵来每天的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